圣经、怎么去看问题呢？很重要、那我们也不是不想有新的眼界看，可是眼前就是一堆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每一个人眼前都会有一堆的问题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，每一个人都有。当一堆问题在我们眼前的时候，我们看东西一定会受到影响的。眼前就是迫切感，眼前就是一堆要有待解决的问题。那我们怎么看呢？如果是一般的看法，我还在那个困局当中，我还在烦恼里面。如果是一般的看法，我还是看见困境。所以今天的经文是需要、在鼓励我们用信心去看，信心的看见。经文有几批人，第一批呢是讲到那一个、寡妇跟那个不义的官。对寡妇来讲呢，他眼前是困境，他有一个对头，对头原文是撒旦，所以这个对头够大了吧，对不对？大有来头的对头、面对一个大有来头的对头，那他又遇到一个不义的官。这个不义的官不会替你解决问题的，那如果他不替你解决问题，你就自己解决嘛。那自己是一个寡妇，寡妇就是无依无靠，他没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人，没有钱，没有势力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一个什么没有的寡妇遇到一个强大的对头，然后呢又碰上一个不义的官，现在结局肯定死定，就没有钱，没有出路了嘛，是不是？那个结局就是灰心，结局就是绝望、所以第八、所以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？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结局就是灰心嘛。因为对头那么大有来头、不义的官又不管我，他不替我伸冤，我是谁呢？小人物、没有机缘，没有人才，没有钱财，什么都没有、用这种眼界去看的话，就是没有出路。所以耶稣要讲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那经文的主线是讲祷告吗？原来也不是。每一个比喻呢，都有一把钥匙把它解开。经文的第八节，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看遇得见戏上有信德么？经文的钥匙就在这一节第八节。他在讲到我们在等伸冤，等什么时候呢？等地上伸冤吗？地上可能的官是不义的官，等、地上要面对的征战，对，是对头，就是撒旦、所以我们要去打这一场仗，如果是没有盼望的话，他会常常失败的、现在要等些什么？我信得过一件事情，人只会再来，人只会再来。所以用一种新的眼界是看见主再来，它是一到八节整个关键点。看见主再来，我知道主会再来，那他就会替我伸冤。主再来就会审判黑暗权势，主再来，那我的对头他算不得什么，因为耶稣比撒旦大太多了，耶稣比我的困难大太多了。所以当我看见主再来的时候，我整个就不灰心了。当我看见我整个祷告是有一个对象，有一个盼望，神一定会再来。你说我要等到他再来，那现在的困局怎么样？当我一祷告的时候，我整个人的心，我整个人的方向就会移到神的再来。当我移到神的再来，我已经离开那个困境了。刚刚我很喜欢方金的整个分享，对不对？一看书 就会睡觉哈，应该这种状况、很多人说共鸣，对不对？很有共鸣，特别最有那个疗效的就是看圣经嘛。晚上睡不着就拿起圣经来看，立刻失眠就被医治了。一看那个赞美的大能，整个人就不一样了，整个人好像给那种 你还在那个困境，可是另外一边厢你在看那个赞美的大能，一看赞美的大能，整个人就被赞美的力量拉进去了， 拉进去，拉进去之后呢，那个心不知道为什么改变了，是不是？整个心开始被一种观念所充满，这是赞美，赞美，我要赞美神，我一赞美，那个能力就来了啊！那到底你在哪里呢？你还在那个房子里面，你还在那个困境当中。可是当我一赞美呢，我已经离开那个房子了。我的心已经离开那个房子了。如果那个房子是我的困境，是我的煎熬的话，我一赞美，我已经离开了。我一赞美，我看见那一个，我一祷告看见那个主必再来的话，我已经跟主再来联合了。我不是跟地上这个困境联合了。所以还没有别的方法之前，第一步就已经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一赞美呢，神说你那么信任我，还在困境当中，确实愿意赞美我的话，神说好，差派天使去帮他。事情第二步就发生了。对，所以第一步神要帮的是我们的心，从心开启出煎熬。离开那个困境，所以赞美跟祷告就有这种很强大的力量。眼睛要看见，看见主再来，眼睛要看见我是大有盼望的，我是跟神所应许的盼望连接，我不是跟地上的绝望连接。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看见，他帮我们出来。第二个很重要的看见，九到十七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讲到两个人在祷告，两个人呢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，两个人在祷告。法利赛人看见什么？对，他看见的是自己，他看见自己是什么？很敬虔，我是一个义人。我做了很多事情，进食我有，你有没有一个礼拜进食两天？好像没有，呵呵，第一点就被他打败了。哎，你有没有洗衣服先？哎，这个还算有，还算有，可惜我没有进食两天。那法利赛人是长期这样操练哦，每一个礼拜都固定长期操练，两天进食，两天进食，两天进食，可能平常吃的太多了，所以他们一定要。固定操练，固定操练，所以论行为，他把我们很多人打败哦，对不对？可惜他的祷告是什么祷告？自言自语的祷告。他祷告的对象不一定是神哦，他在自言自语哦，他在讲，你看，你看神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对，你一看，你觉得一定以我为荣的。你看我哈，我多标准，对不对？哈，我就是你地上的标准，对不对？我进行祷告，我十奉献，律法怎么样？我全都守了。可是你看看隔壁那个，太差了，太差了，对不对？哈，这种人怎么可能哈跟我并排在这边祷告？还好他是远远站着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人家远远站着，你还是看他。你已经在店里面祷告了，有一个人远远站着，你还回头看？你看，你看那个人。那到底你在祷告些什么？这不是不是我们的状态？我们去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我 还回头在心里面远远看着那个在远处那个人，开始去控告那个人。是两种祷告，税吏的祷告跟法利赛的祷告。税吏的祷告，他用五个形容来形容他。他第一个远远站着，他觉得自己连进殿里面祷告都不配啊。好像靠近神一点他都不配，所以他远远站着，很特别哦。第二个，他头也不敢抬起来哦，头低低的，头低低的，他有一种很深的悔改哦，对吧？他祷告的时候是什么？捶胸哦，帮助自己加强那个心肺功能哦，对不对？那边捶胸哦，这是第三个他的祷告啊，他深深的懊悔。他觉得我这种人，我这种人，然后他说我是什么人？罪人。我需要的是什么？开恩可怜我。他我需要的是恩典。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我们的眼睛要用信心的眼睛在耶稣里面看见主必再来，看见盼望。第二个，我的眼睛必须要去看的是看见恩典，我需要恩典。法利赛人看见的是记忆哦，法利赛人看见是控告别人哦，那我有做得比别人好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做得比别人好，所以我别人需要恩典，我呢也需要恩典。每一个人都需要恩典，需要恩典。接下来就讲到小孩子咯，有人耶稣就讲到，我告诉你们，借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，因为凡祭高的必降为卑，祭卑的必升为高。有人就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，要他摸他们。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。门徒的工作很伟大，就是帮助耶稣责备人，还有帮助耶稣骂人。后面那个瞎子巴迪买在大声叫的时候，他说吵什么，不要吵，所以门徒功能很强，帮助耶稣拒绝人、责备人、骂人。我们有没有成为耶稣的门徒？有哦，有时候我们权柄蛮大的哦，帮助耶稣骂人哦，帮助耶稣责备人哦，所以要很小心。耶稣说什么呢？让小孩子来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。所以门徒就是明显嘛，责备他们，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小孩子我们通常都会解读哦，小孩子就是什么单纯嘛，对不对啊？就是没有机心嘛，比较简单嘛。如果用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来讲呢，小孩子他最简单的一个东西，他得到所有东西都是恩典。小孩子会说，我想要这个玩具，这个玩具会自己飞过来吗？不会，有大人买给他。我想要这个衣服，小孩子立刻自己穿上就可以走吗？还没付钱呢，有人替他付钱。所以用经文的上下文的那一个关键点去看，像小孩子就是很单纯，相信一切都是恩典，他们领受恩典，他们接受恩典，这个一切都是神给的，一切都是别人供应给这个小孩子的，他自己没有，他单纯相信领受白白的恩典，让那些愿意领受恩典的人进到神的面前来。我们如果愿意领受恩典，就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来。如果是像法利赛人这种记忆的，其实去到殿，眼睛还是看别的东西，还是看自己，没有看神。第三大段，18-34节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看完有时候自己都会沮丧的，因为那个年轻的财主，他这边讲到是一个官，事实上应该是一种法利赛，应该是犹太里面的一些好像地位比较高的，他不是罗马的官员。那这个财主他很有钱，他就过来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就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呢？除了神一位以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那耶稣跟他的对话很有趣哦，耶稣是否定他的话吗？耶稣在挑战他一些观念，耶稣就说，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人是良善的。那耶稣要挑战他些什么呢？犹太人有一种观念，凡是遵守律法的人都可以被称为良善的人，只要我愿意遵守律法，我就可以成为一个良善的人。那等于他在处理一个事情哦，人是可以靠行为的。所以耶稣挑战他们，除了神以外，谁可以成为良善的呢？所以耶稣挑战他们这一种观念，不是靠行为，不是靠行为。如果你称我为良善的，你就必须认识我是谁。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人是良善的。你这样称呼我，不是用行为。那我是谁，你就应该知道我是谁。接下来，这个人问 问耶稣一个问题，我该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整个问题本身就显出他很有问题，是不是？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等于他的假设是，我只要回答，做对事情了，我就可以得着永生。那永生是可以靠我所做的事情达到的，原来永生是可以靠行为赚到的。所以他问题本身就反映出他的价值观，他的整个信念。耶稣要回答他一个问题，好，你要做些什么吗？我先看看你对律法了不了解。所以耶稣就说，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渡、偷盗、不可以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那个人说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悲哀哦，对不对、你说会怎么会悲哀啊？一个人从小就遵守律法，开不开心啊？从小就掉到宗教的灵里面去了，这是一个悲哀。从小就被教导了，你必须遵守这一个规条，遵守那一个规条。所以当我早上默想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一种悲哀。没有律法当然是悲哀咯，把律法变成规条是另外一种悲哀。假如我们要传递信仰给下一代，传递的是一种规条，是一种律法的话，我们的下一代长大有选择权就会不信了，因为他经历不到那个活泼，经历不到那个生命。对，像这个犹太 的财主，这个少年财主，他说律法我从小就遵守了。如果他从小就遵守律法，为什么他还跑过来问耶稣一个问题，我如何才能够承受永生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他在遵守律法的过程里面，他得不到那一个满足感。他在遵守律法的过程里面，他没有跟神建立真关系，他只有一种外表的关系，规条的关系。所以你觉得他开心吗？应该不开心啊。你觉得他满足吗？应该不满足啊。如果他物质已经让他满足了，他不会来找耶稣啊。遵守律法让他很喜乐的话，他也不需要来问耶稣，我如何才可以承受永生啊。等于他好像做他能做的一切，结局还是怀疑，还是在怀疑，我已经遵守律法了，可是那个结局是否能够去到神那边，我有一个问号，很大的问号。所以钱满足不了他，行为也满足不了他，耶稣就开始挑战他。他说，好， 你拥有钱，可是你又不开心，你从小都遵守律法，可是 你也没有真关系。所以耶稣说，好，既然你拥有钱不开心，就把它全部送走吧。所以立刻悔改，我很开心，我很开心，让我保留一些，其实我很开心。所以耶稣在针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耶稣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把钱全部送走。如果我读这段经文读到说，哦，原来这是跟随神的必定结局，每一个人都要把钱全部送走，这不是耶稣对每一个人的吩咐。你看后面我们明天要读的经文，那个税吏撒该，撒该有把所有钱都送走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所以耶稣对于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不同的那一个点，他在提醒这个财主，你看你拥有很多，你遵守律法，你守规条，可是全部都把你绑住了，全部都把你绑住了。你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跟人建立真关系，这个财主没有跟人建立真关系。既然你没有跟人建立真关系，也没有跟神建立真关系，现在耶稣就帮助他建立真关系。第一个，用他的钱去救济穷人， 变卖所有，送给有需要的人，那你就可以用不义的金钱来建立关系了。是不是前面有提过那个不义的管家，有提到这个？所以耶稣对应他的需要，你要用你的钱跟人建立真关系，救济穷人。第二个，你跟神没有关系，所以你要来跟随我。你要跟随的过程里面，你真正懂得跟神建立关系。所以耶稣在对应他的需要。那事实上，如果这个财主，少年财主跟耶稣说，我没办法变卖所有，我可以变卖一半吗？你觉得耶稣会不会拒绝他？对呀，耶稣说，乖了，来。对不对？所以原来我们最后要承认的一件事情是，我如果要靠行为的话，他最后就会去到一步，今天要做一件事情，表达我是一个乖的孩子，明天我就会需要做两件事情，我才能够肯定自己是一个乖孩子，后天我要做四件事情，最后我就是活在律法主义的规条里面，要讨好，好像用行为去讨好人。耶稣说不是的，不是靠行为。如果你要好啊，我就要你把所有的都变卖，用最高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你，你做得到吗？结果就是忧忧愁愁，做不到。用行为最后就是做不到。所以神要我们看见一个蛮重要的东西，人如果把目标定错了，我们会走得很辛苦。我把目标定在律法，我会走得很辛苦。我把目标定在行为，我会走得很辛苦。我会没有喜乐，而且呢，最终我会变成只是为了完成目标，没有真关系。对，如果有真关系，他要学的是什么功课呢？他要学的是放手，在财富上放手，在自己的完美主义上放手。我就是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没办法做到最高规格的要求。那 我要的，我只能够做什么？领受恩典，享受关系。这就是经文一直走下来让我们去看的重点。最后一个部分，第一段刚才说要看见主再来，第二段要看见恩典，十八到三十四节是第三段看见真关系，第四段呢看见能开眼，看见能开眼。这个三十五到四十三节，巴迪买是一个瞎子，他看不见，他在讨饭，他看不见，他却听见，他听见就问人家，什么人来啊？为什么大家人那么多，声音那么吵？人家跟他说是耶稣来了，哇，他就找到一个机会了，他就大声叫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门徒又在一起发挥他们的功能，就责备他，对不对？那他就继续大声叫，耶稣就问他了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这个问题很多人不会回答的。今天如果耶稣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我现在为你做什么？我们通常都说，我希望有三个愿望。每一个愿望里面有三个愿望。等我想到再跟你说。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真需要些什么。是不是当耶稣问我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一下子愣住了，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巴迪买很清楚哦，巴迪买清清楚楚，他讲出一句很有恩膏的话，我要能看见。这句话的确是我们的极大的需要，每一个人在灵里面，我们都需要有一种很大的突破点，是我要能看见。看见什么？看见问题的根源，看见我的需要，看见现在属灵的状况，看见敌人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我要能看见，对，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点。看见，如果是一个征战在开始，我要看见敌人啊；如果敌人很庞大，我要看见盼望啊。 如果我自己很软弱，我要看见恩典呢、啊？所以整个经文它就是产生一种信心的看见。这一个最后巴底买这一段就成为一个好像总结，我要能看见，对吧？这是蛮重要的、在困境里面我要做什么，我要能看见，在问题里面我要做什么，我要能看见，对不对？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我要能看见，我生命走到一个迷失的点我要能看见。很多人的最大问题是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是看见困难，慢慢慢慢慢慢就越走越迷失了方向，看不见方向。这一个最后很有恩膏的说，我要能看见。昨天很特别，昨天 有我们开会，开会的时候就分享一些事情，分享分享，要看见，最后我们就看见，哎，原来我们这样走走走了差不多四年了，有一些祝福是存在的，可是有一些根源的问题，原来我们要去打一些仗，这些仗是根源的问题、啊、根源的问题是什么？最近讲鳄鱼嘛，约翰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讲鳄鱼，鳄鱼会用他的口，对不对，来攻击。那原来过去也许教会面对一些状况是口舌的攻击，负面的批评的论断的一些口舌的攻击。那如果要这样的话，哦，原来这是一个根源的问题。那根源的问题我要找出鳄鱼，鳄鱼在哪里呢？对，在自己里面。我要先抓出我们自己里面的鳄鱼，自己里面人家来攻击我，我就被激动了、啊、这一条鳄鱼来咬我，咬完之后我里面的鳄鱼就出来报复了。所以先抓住自己里面的鳄鱼。那如果仇敌是用口来攻击，来散播谣言，散播纷争的话，今天我就要用口来做什么？赞美。我要用口大量的去赞美，我要用口反其道而行，来宣布神的整个救赎，神的恩典。所以这是我要能看见，看见敌人在做什么，看见神的应许跟出路在哪里。当我们今天这样做的时候，哎，我知道神就会做大事了。神昨天就启示我们，好，你们、要有六天的敬拜赞美，要有六天，我忘记是为什么出了六天了。
六日战争
啊，对对对、啊、因为六日战争打六天就完成了，打六天就可以从那个得、啊、可以夺回那个 城墙了，对不对？夺回耶路撒冷了，对。所以六天，六天，那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原来昨天开始，神已经带领我们在赞美了。昨天我们一讲完这个信息出来，敬拜。追求就立刻进到赞美当中，所以从昨天开始，六律战争，六律的赞美，我们六律的赞美就可以把仇敌打败了，对吧？昨天开始，所以昨天，那今天，二三四五，每一天晨祷，我们都会稍微加强一点点，来更多的赞美。那接下来礼拜六是崇拜嘛，崇拜当中更多的赞美。那礼拜天崇拜嘛，更多的赞美，六日战争就打完了，就赢了，阿们哈。所以很特别，我们要能看见，能看见。当神把这个感动给我们，把这个启示给我们，我看见那个对头，虽然跟对头相比，我只是一个寡妇，没什么资源，可是我看见一定会打赢，因为耶稣会再来。耶稣再来是将来，可是我一赞美，神的宝座，神的国就在这里，耶稣就立刻在这里，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仗，透过赞美，阿们。我们一同来敬拜他。